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清华大学。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混战，北京嘅北洋政府虽然拥有中央政府嘅地位，但系对于喺各省拥兵割据嘅地方军阀，好难加以约束。况且北京嘅政局混乱，各方面新旧势力，例如北洋内部嘅派系、日本、英国、美国、俄国嘅势力，喺北京政府里边角力争持，于是执政者转换频繁。在16年之内，转换过8次国家元首，42次国务院总理，因此好难形成一个强而有力的统治集团。而且北洋政府的执政者，还需要民间的乡绅、知识分子拥护，来提高这些军阀出身的统治者的声望。这些军阀出身的统治者，以传统中国文化的维护者自居。所以在北洋政府时期，学者、读书人仍然有自由研究学术的空间。况且当时由于中国处于新旧时代的交替，读书人既有传统学术的根基，又受到源自西方的新观念、新方法的影响，所以在学术研究方面有不少创新和突破，名家涌现。例如梁启超、胡适、王国维、梁寿明、洪十力、鲁迅、朱自清、茅盾、巴金、孟森、陈桓、陈寅恪、顾颉刚、钱穆、郭沫若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成名或者冒起的文化巨人。当然学术文化蓬勃发展，需要有一个重视学术文化的社会环境，以及容纳学者、读书人讲学、发表见解、讨论学问心得的场所。当时的大学担当了弘扬学术文化、培育后进的最重要任务。北洋政府时期，首都北京是最重要的学术文化中心，那里有两所全中国最重要的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成立经过，以及北大在民国初年在校长蔡元培领导之下进行改革，提倡自由学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的这些情况，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至于另一所著名学府清华大学，就创办在清朝宣统三年，即是1911年，光绪26年，即是1900年，八国联军借口义和团之乱攻入北京，清朝求和，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其中一项条件是清朝向八国政府赔偿军费4亿5千万两，亦即是所谓庚子赔款。八国按出兵的比例来分配，美国分得3200多万两，折合美金2440万元。由于美国政府表示不希望占中国人的便宜，决定扣除美国在华商人传教士的损失和军费开支之后，剩下来的1100多万美金，准备以教育经费的方式退还给中国，资助中国青年学生留学美国。在宣统三年，清朝利用这一笔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成立清华学堂，作为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的预备学校。清华学堂的名称是由于学堂的校址原本是北京城西郊的皇室园林清华园的一部分。民国14年，即是1925年，外交部批准清华设立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为什么由外交部批准呢？因为大学是由美国庚子赔款创立，所以就由外交部管辖的。大学由曹云祥担任校长，曹校长希望招聘一流人才，弘扬中西文化，于是向北大著名教授胡适请求协助。
博士，清华成立大学部和国学研究所 已经得到外交部的批准。释之博士，你一定已经知道了。
是是，曹校长，清华升格为大学是一件好事，值得庆贺。
多谢释之博士的祝贺。清华原本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课程以学习英语为主。升格大学之后，课程必须重新编排。释之博士，你有什么高见呢？请指教。
曹校长太客气了，喜感喜感。如果清华大学能够兼容中西文化，那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一定大有好处。
我们清华的宗旨是中西并重，所有学生必须英语合格，然后才可以毕业。留美预备班虽然逐步停办，但是我们不会忽视英语训练的。
没错，中国未来正需要通晓英语的人才，而且多些接触外国的学术文化，可以开阔眼界，开创思想的新途径。不过传统的学问亦需要有深切的了解。
没错，今日中国正当新旧交替，中西交流，学生必须对于西方文化有精深的认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切的了解，然后才可以择善而从。今后中国的国计民生、国家社会的种种问题都需要由下一代人解决，我们尽力培养有学识有才能的学生，而且无需远赴外洋，又能够明白国情，这个是我们的职责。
曹校长的办学宗旨我胡适十分敬佩，我有什么地方可以替校长你出力呢？
我希望释之博士能够推荐几位学者，特别是国学研究院需要几位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担任导师。
哦，清华大学设立国学研究所。
是，
目前提起研究国学，就马上想起一群抱残守缺的老师宿儒，他们死守乾家考据，将新文化视为洪水猛兽。如果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所成为了守旧派的据点，那将会是清华大学的不幸。
没错，所以清华所研究的国学是中国道德、政治、宗教、文化、艺术、语言、风俗以及历代生活变迁，总之是包含中国学术文化的整体，而并非只是考据经典。
那实在太好了。
所以我打算聘请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吴密先生主持筹建研究院的事务，但是还需要聘请三几位学友专精的教授。
那曹校长你有什么心目中的人选
呢？我希望释之博士你能够推荐几位。
当今国学深厚受人敬重而且不会抱残守缺的著名学者有两位。
是哪两位啊？
一位是梁启超梁任公。另一位是王静安先生王国维。
梁任公王静安，梁任公的大名人人都知道，至于王静安先生是研究殷墟甲骨文的专家，他们都是当今的一流学者。好好，
王静安先生不止研究殷墟甲骨文，他还是研究词曲戏剧古文字的专家，可以说多才多艺。
那就要释之博士你代我邀请王先生了。
王先生不喜欢交际，邀请他去清华任教恐怕我胡适未必有能力吧。
清华大学筹备成立国学研究院，校长曹云祥接受胡适的建议，聘请当时的著名学者梁启超、王国维担任教授。梁启超是清末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维新失败之后，他逃亡去日本，鼓吹君主立宪，同革命党人争持。民国成立之后，梁启超参加国会选举，成为国会议员。 后来见军阀所控制的北洋政府根本不可能实行宪政，于是就专心从事学术研究。民国十四年受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教授，当时53岁。至于王国维别字静安，别号观塘，浙江海宁县人，海宁县历来人才辈出。明末清初，海宁陈家连续几代有人在朝中任职大学士、尚书这些大官的职位，而海宁渣家亦都出过不少官员学者，因此海宁的读书风气十分兴盛。王国维亦都是出自一个读书人的家庭，自幼学习经典、诗文。光绪20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当时王国维18岁，在浙江省城杭州崇文书院读书。后来知道清朝战败，感到十分之悲愤，于是去到上海参加由维新派主持的《时务报》做校对工作，同时在东文学社学习日文、英文和西方科技知识。东文学社是由日本人藤田丰八在上海创立的私立学校，专门训练翻译人才，由浙江上虞人罗振玉主持校务。罗振玉喜欢收藏和研究古董，而且和北京官场中人素有交往。王国维得到罗振玉的赏识，又凭着自己的旧学根底替罗振玉鉴别和考据古代器物。光绪25年，即是1899年，一位中级官员王义荣在同仁堂药店发现了一些上面刻了古代文字的龟甲碎片，他认为这些是商朝的遗物。无几耐，王义荣在八国联军入北京的时候死去，他所收藏的商朝龟甲落入了刘鄂的手中。刘鄂即是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鄂将这些甲骨文发表，后来更加从甲骨的来源地河南省安阳县收集到更多甲骨，于是收集商朝甲骨就成为了当时考古学的新趋势了。宣统3年，刘鄂病死，他所收藏的甲骨一部分被罗振玉收购，罗振玉和王国维利用甲骨文字研究商朝历史文化，成为了以甲骨文考证历史的先驱。王国维在研究甲骨文《钟鼎器铭》《词曲戏剧》《汉代竹简》《教磡古籍学》方面都有重要的成就。不过在清朝灭亡之后，王国维仍然以清朝为民自居，不肯剪边，不肯接受民国政府的聘请，所以生活十分之贫困。胡适和清华国学研究所主任吴密去到拜访王国维，希望邀请到他去清华大学度任教。
静安先生，我今次来府上拜访，是希望介绍一位年轻学者给静安先生来认识
的。哦，欢迎欢迎，释之博士，这位先生是……
来来，我来介绍，这位是刚刚由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吴密先生。
哦，吴先生，幸会幸会。
吴先生专长的是英国文学和西方哲学，刚刚受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
哦，
吴兄，呢位系当今嘅国学大师王国维，静安先生。
唔敢当，唔敢当。
王先生，幸会幸会，能够同王先生见面，实在系太荣幸啦。
唉，吴先生太客气啦。
王先生，你嘅大作《因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同埋《汉魏博士考》，我都拜读过。
哦，
王先生学识渊博，考据功力湛深，见解卓越，敬佩敬佩。
乜说话，乜说话。这些都是我几年前的旧作，近年其他学者对于殷墟卜辞的考证已经远远超过我的旧作了。
静安先生太谦虚了，先生是近代中国考古学的权威，国学的泰山北斗，名满士林。
岂敢岂敢。
清华大学正需要好似静安先生咁样宏博精深、学有专长嘅学者担任国学研究所教授，所以我
吴先生，我王国维学识浅陋，不能担当重任。况且自从大清皇帝退位之后，我已经绝意仕途，全心全意研究学术，我唔会为民国效力。两位的好意我心领了。
静安先生，研究学术亦需要有人继承啊。清华虽然是国立大学，但是大学以培养青年学者为宗旨，并非一般官府，静安先生何必介意呢？
是的，两位不必多说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应聘。
识之博士，王静安先生实在太固执了。
唉，吴兄，王静安虽然未过五十岁，但是他一直以清朝为老自居。他认为只有清朝才能够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正统。民国是一个乱世，不单止政治混乱，文化亦都不中不西，不新不旧，不伦不类。
这种才是新时代的特色，文化不断创新，然后才会有进步。不过我们也需要王静安先生这样的人才，可惜
要王静安答应去清华大学任教，我还有一个办法。
有什么办法呢？
就是请宣统皇帝帮一个忙。
宣统皇帝？
我可以代你去拜访宣统皇帝，请他下一道诏书，命令王国维去清华大学任教。这个办法必定行得通的。
王静安先生已经接受聘书来清华大学任教了。
这样就好了，想不到宣统皇帝还有这样的影响力，他一道诏书就可以命令王静安来清华任教。
王静安奉诏担任清华教授，可以说是民国时期士林的怪现象。不过亦都亏得胡适之想得出这一条妙计。
是宇振兴，清华已经邀请得王静安、梁任公两位学者担任研究所教授，这两位都是传统学者，我们需要增聘两三位熟悉西方学术的学者来加强国学研究所的教授阵容。余振兴，你有哪位适合的人选呢？
校长，我认识一位家学渊源的青年学者，他曾经游学日本和欧洲，又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历史和哲学，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有这样的人才，他是哪位？
山元老人的公子陈仁珂。
陈仁珂，我似乎未见过他的著述。
校长，陈仁珂虽然未有重要的著述，但是他学贯中西，心目中早已经有不少真知灼识，假以时日，必定有震动士林的著作。
那仍然有待观察啊。
梁任公是陈家的世交，校长不妨征求下任公的意见。
好好。 任公，多谢你应聘担任清华国学研究所教授。
曹校长，教导后进是应该的，我一定尽力而为的。
多谢任公快人快事，清华得到任公应聘，学术水平必定大大提高。
客气客气，办好教育需要各方面共同合作努力。
嗯，
清华如果能够聘请多几位学有专精的学者，一定更有作为的。
嗯，是是。你认为陈仁恪点呢？
陈仁恪啊，佢系我细侄。
哦，
佢嘅祖父陈宝箴先生喺湖南巡抚任上曾经大力赞助维新。后来得罪权贵被贬，仁恪的父亲陈三立散元老人是清末四公子之一。仁恪家学渊源，又曾经游学外国，学贯中西，前途无可限量的。
嗯，但是他未有外国博士学位，而且年纪太轻。
曹校长，我梁启超亦都没有外国博士学位。如果清华用人只是重视杨博士，那何必请我呢？仁恪今年37岁，他日必成大器嘅。柏林、巴黎嘅大学都打算聘请佢任教。清华唔想聘请佢，就任由外国聘请，将中国学术人才留俾外国人任用啦。
好好，我接受任公嘅推荐，邀请陈仁恪嚟清华任教。
仁恪兄，欢迎你回国嚟清华任教。
唉，宇增兄，几年未见，宇增兄已经担任清华国学研究所嘅主任，人生际遇无常，难以逆料啊！
系人生际遇，边个都冇办法预料。
我哋唯有好好咁做好学问，为中国文化出一点力啦。
系仁恪兄讲得啱，国学研究所同仁。梁任公、王静安先生、李济先生、赵元任先生，仲有朱自清先生、陈桓庵先生，都准备设宴欢迎仁恪兄你啊！
哎呀，哎呀，不敢当啊！我要逐一拜访佢哋，向佢哋请教先。
5000年之清华大学，由麦敬生、郑启明、翟耀辉、钟伟明、彭胜联、萧树胜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